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33天。很快啊，再有一周，我们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40天的内容就将结束了。特别的渴望小朋友们会对以上的这些信息做出一些回应。你有没有更深的认识了罪的问题？有没有更深的知道什么叫做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那跟随耶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小朋友们对以上这一些关于你信仰的基础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答案，都欢迎你写信告诉真儿，让真儿和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你欢喜快乐。 Conversion 就是认信，信主的意思，确实的知道什么是救恩并接受救恩，这是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第一步，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花40天的时间来讲跟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是第33天，我们读经呢进入了诗篇第32篇，创世纪29章的1-30节，历代志下的第6章，以及路加福音22章47节到23章的25节。那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呢，是耶稣基督被捕之后，门徒四散，并且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透过今天的小故事，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我们是如何的背叛神，而神如何的用他不离不弃的爱来对待我们。人的罪是何等的可怕，神的恩慈和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2000多年前，在克西马尼园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个事一直被我们深深的记得。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安静祷告的时候，他早就已经知道了马上就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他就回到跟随他的门徒那里。他很爱很爱他们，但是他发现，哎，这群平常时时刻刻跟着他的人，却在他极其孤单、极其需要他们陪伴的时候，通通睡着了。耶稣就对门徒说：“快起来，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快起来，陪伴我。”可这个时候，门徒实在太困了，他们撑不住啊，耶稣祷告时间太长了，而且怎么要说危险来临了呢？风和雨顺的，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什么危险要来呀。可正在这个时候，他们所熟悉的另外一个门徒加略人犹大来了。诶，犹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耶稣说要来这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忙吗？你怎么来了？
哎，没想到犹大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呢，啊，他们手里拿着刀，拿着棍棒，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样子，而且犹大这么做好像是有备而来的。这时门徒紧张起来了，你想要对我们做什么？犹大根本不敢直视耶稣和其他的门徒，他假装若无其事地上前来和耶稣打招呼，抱着夫子的镜像就亲吻了他。这在平日里耶稣和跟随他的门徒之间是最平常不过的打招呼和彼此问安的方式了，可是今天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呢？也太刻意了吧，什么都不说上来就先亲一口。紧接着犹大就说了，老师您好。而这时的主耶稣和平常没有两样，充满恩慈，微笑着看着犹大说，犹大，你亲我就是为了出卖我吗？彼得一看，大事不好，原来是出卖耶稣的记号啊，他想也不想立刻拔出了刀，刷一下就砍下了大祭司的奴隶马勒古的耳朵。哦天哪，这样的暴力血腥事件可是耶稣平常最不喜欢的了。啊，随着一声惨叫，马勒古捂着自己鲜血如注的耳朵差点没有晕了过去，在场所有的人也被这冲动的彼得吓得不知所措了。就见耶稣一个跨步上前，一下子抱住了马勒古，用手紧紧地去握住他的耳朵。没想到当耶稣把手一撤开，马勒古的耳朵恢复得跟原来一模一样，虽然上面沾着鲜血，但一看就知道耶稣又施行了另外一个医治的神迹。这时大家哗然，可谁也说不出话来。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彼得，我的弟兄啊，收刀入鞘吧。于是又转过来对其他所有的人说，你们带着刀，带着棍棒出来拿我，你们把我当作强盗一样的来对待吗？我每天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在殿中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拿我怎么样。其实今天如果我不许可，你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今天的事只不过要应验，所有的事情成就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亲爱的小朋友，真儿只是把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加上我们神圣的想象力，把亲爱的小朋友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事情。虽然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是至少透过耶稣被捕的过程，我们不断看到的是一个主动的爱，一个怜悯的爱，一个早就已经预知他要背叛、被否认、被出卖、被钉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耶稣却义无反顾，完完全全自愿地走上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爱了我们，他选择先爱了我们，哪怕对那来捉拿他的人，他也照样要医治他们，要彻底的让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为了那出卖他的犹大，为了那否认他的彼得，为了那些来捉拿他的人，为了那在十字架上钉他的、戏弄他的兵丁，为了你，为了我。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得着这份救恩之后的生命和那拒绝耶稣的生命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我们知道跟随耶稣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一个结果， 没有人可以强迫任何一个人去跟随耶稣，去相信他，去接受救恩。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生出遗传的基督徒来，孩子们没有办法去要求父母亲来为我们的罪恶付上代价。只有耶稣主动地为我们承担了一切，而他也希望我们自愿地、自觉地来做出一个对他爱的回应，来跟随他，来接受救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作为神拣选的整个以色列民的始祖，他自己是靠着自己的方法去欺骗要得长子的名分，欺骗了弟兄，欺骗了他自己的父亲。但是后来他自己也被欺骗，因为人的恶果就是恶性循环的，人的罪只能够带给自己伤害，带给他人痛苦。而唯一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只有那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成为了罪。主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使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不犯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成为了可能。以前始祖们的自由选择意志受了试探之后失败了，而唯有耶稣他像我们一样的受尽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诱惑，却没有犯罪。因此他就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人真正可以靠着选择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榜样。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既然神已经因着他的爱替我们打破了这个死亡的僵局，那么你我该怎么做出回应呢？我们是不是要拒绝耶稣，否认耶稣，还是说虽然我们有不好，可能像彼得一样的很冲动，可能像彼得一样的会否认耶稣，但是我们却选择悔改，选择跟随。亲爱的小朋友，在耶稣克西马尼园他生命的表彰里面，让我们一次一次惊讶于神的慈爱。今天我们也需要在我们小小的人生当中做出对这个慈爱的回应。你愿意吗？愿意因着耶稣给你的爱而把自己献上，做一个听命顺服的儿女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学习。虽然我的儿子今年已经18岁了，但是我到如今呢，还是历历在目他在2岁到5岁期间带给我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无论是视觉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灵里面的冲击，到如今还是给我有震撼的感觉。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正是在教养一个2岁到5岁的男孩子的话呢，正儿为您加油，为您鼓励，为您感谢主。因为这段时间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是呢，的确这段时间的孩子是非常宝贵，非常可爱的。这段光阴过去呢，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成长的过程其实是美妙无比的，珍惜每一天的光阴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所需要注意的，他们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这段成长过程当中的男孩子呢，不像女孩子那么爱干净。那当然正儿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啊，因为正儿自己家里的不管是男孩女孩，这段时间呢每天都是脏兮兮的，都是在泥土里面去玩的，每一天他们的手脚脸洗多少次都是那个样子。那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或者玩具弄脏了，把自己的小脸小手弄得脏兮兮带着泥，我们就打骂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嫌弃他们。 其实孩子就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来学习的，他们就要透过玩泥巴，然后捉虫子，整天的去踩水，差不多要上房揭瓦，下河捞鱼，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他们就是在探索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所以带他们到大自然当中去是非常重要的，胜过我们用书本教导他们千万次。哪怕我们每一天让他们读书学习，然后听故事看电视，都不如直接把他们带到自然环境当中去，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五官去碰触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脏一点没关系，用洗衣机，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正儿也说，你就是多买几套的衣服，然后呢，如果你能够承受这个脏孩子的话呢，反正一天下来总是要洗一次嘛，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洁癖成为孩子的成长的一个限制。正儿在这里再一次的鼓励我亲爱的家长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洁癖成为孩子成长的一个限制。正儿在这里呢，有个非常痛心的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以前的一位导师，他在跟我分享，他就是在孩子的幼年成长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有洁癖，他家里呢有白色的地毯，所以每一次孩子出门玩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就命令他还没有踩到客厅的地毯上，就必须全套衣服都要换下来，然后呢不准让他们进入到房间里面有任何的这个玷污地毯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直到有一次的车祸，天父就把他的这个孩子最最不爱干净的这个孩子接走了。当他处理完这个孩子的后事，回到他那个一尘不染的家的时候，他坐在他洁白的地毯上面嚎啕大哭。因为当时他就说，我多么的希望我的孩子的脏脏的小手小脚现在可以享受我的这个洁白的地毯，因为这是他的家，而现在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让我的孩子去享受我用我的辛勤的劳力所为他营造的这个美好的家，岂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在其中温馨、安全和充满爱的成长吗？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洁癖成为孩子成长的限制，这是真儿今天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和鼓励。好，下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这段时期教导的原则有哪一些。首先，真儿不断强调的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教导的方式胜过榜样更为有效了。正儿再重复一遍，作为榜样是最最有效的教养的方式。父母亲想让自己未来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就要先努力地做到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一个爱主，一个温柔，一个谦卑，一个有智慧，愿意透过爱神爱人去成为这个世界祝福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就要让孩子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这样的榜样，尤其是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大英雄、大榜样、第一榜样。一个父亲的角色对于一个男孩子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无人可以取代的。虽然小孩子在2到5岁期间，男孩子可能还是跟妈妈比较亲近，整天黏着妈妈，然后还是会哭鼻子，然后还是每一天缠着妈妈，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的掉眼泪，然后有软弱，但实际上他的小眼睛已经开始观察了。这段时间父亲的行为举止，怎么样爱自己的母亲，怎么样与人去交往，他的情绪是如何处理的，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就会潜移默化的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因此父亲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陪伴陪伴陪伴。正儿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千万不要让爸爸去哪儿了成为孩子们在这段时间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常常会问妈妈，爸爸在哪儿，爸爸去哪儿了，就是因为爸爸会缺席在这段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很努力地出去赚钱，爸爸很努力地去加班，想让这个家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的环境，那有可能我们会错失了 最最重要的孩子的成长的时期，也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些美好的记忆是模糊的，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其实珍儿自己的父亲呢，就是在珍儿自己0到6岁的这段时间缺席了，可是这不是他的选择，而是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使他不得不失去了陪伴我们的这个权利和自由。其实这是珍儿一生的遗憾啊，这是珍儿自己到现在为止也仍然觉得那是一段空白，没有办法弥补的。好在天父上帝呢也大大的怜悯了珍儿，透过珍儿的外公还有属灵的其他的一些父亲的这种形象的长辈呢，弥补了珍儿对父爱的这个需要。因此这段时间做爸爸的千万不要常常玩自己的手机，不要整天对着电视去看球赛，然后呢也要帮助做妈妈的多做家务事，陪伴孩子一起出去探索这个世界，陪伴他们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为他们读书等等，这些都是爸爸可以做的事情。而母亲呢，母亲当然是一般来说都不会缺席的，但是这段时间母亲要成为一个美好的桥梁，缔造孩子跟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美好的桥梁，帮助孩子与外界之间有一个美好的桥梁。所以做妈妈的这段时间要做好这个桥梁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就是作为孩子和外界，作为孩子和上帝，作为孩子和父亲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桥梁，会帮助孩子呢去学习爱、信任，还有给他们建造一个温馨和安全的这种感受。父母亲这段时间呢要鼓励孩子分房睡，就是和父母亲要分开睡了，他们要开始有自己的成长的空间，千万不要仍然让他们睡在父母亲的房间。他们已经渐渐地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害怕或者是孤单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他们介入到父母亲的关系当中去，其实不容易让他们学习到独立。所以这段时间呢要鼓励孩子们分开睡觉。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下面的真儿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我们要开始建立家规，这个家规呢伴随着家法的产生，就是你要有一个写得清楚明白的看得见的家规贴在你们家最显眼的地方。那这个家规呢不单单是为孩子所立的，实是为全家人所立的，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一起需要遵守的。在珍儿的这一个家庭当中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0到6岁的非常详细的家规，然后6岁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个家规，让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规可循，有矩可守，因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嘛。所以家规要立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家规，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我们敬畏神，我们每天都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不能够撒谎，我们要彼此帮助，彼此包容，这些是非常大条的非常抽象的一些概念。详细到什么呢？有一些非常详细的概念，就是哦，我们打开的抽屉要关起来，我们弄乱的地方我们要清洁，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务事要自己去做，要巨细靡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让孩子去知道哦，我刚刚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违反了家规的第几条。珍儿当时记得呢，我带着我的3个孩子，因为我们是在家教育，所以我把家规21条家规呢，我编成了歌，让他们可以唱出来。那珍儿呢，就去那个 Costco 用5块钱做了一个很大的海报，把我的21条家规把它给巨细靡遗的列出来，就让孩子能够知道说哦，他刚刚犯错是犯了哪一条，然后呢这条家规呢他需要有解决的方案，比如说他玩乱的玩具他没有收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罚他今天不仅自己要收自己的这个房间，还要协助妈妈 把垃圾拿出去，就让他知道说他不守这个规矩呢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家庭要有规矩，那我们也要慢慢的让他知道说，除了家规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整个社会行为也是有规矩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在外面也许不能够做，比如说在家你在你自己的屋子里面有一面墙是你可以乱涂乱画的，但是你去到外面那是公共的场合，别人不允许你乱涂乱画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规矩。又好比说你很想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可能需要举手，但是呢老师没有点到你名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忍耐的等候等等，这一些的规矩也要让孩子们了解，他是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的一员，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要让他懂得去遵守规矩，懂得先去听话，将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设立规矩的人。一个不懂得听话的人是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要教导孩子去遵守社会的规矩。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大人的也要遵守社会的规矩哦，比如说排队，比如说当公共场合那上面明明写着不许喧哗，或者是在等待电梯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需要跟别人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交的距离，那我们做父母亲的就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没有规矩，不守社会的规矩，变成一个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人，那孩子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榜样当中去学习。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我鼓励家长们重新去思考，在这一段成长的期间，我们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学习和成长呢？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孩子们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学习和表达的。如果我们想让他们遵守规矩，想让他们爱人，想让他们忍耐，想让他们谦卑受教，那我们自己就要表现出这样的生命状态来。好的，愿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也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学习，努力成长，好吗？好的，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呢，珍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学习，培养他们的品格，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鼓励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家长学堂。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已渐渐地离开你，我是多么无知又卑劣，只有